我们这一堂呢，先用一首短歌来开始，好不好？346。
世上哪有一人像你，怎能满足我心？我得着你如同至宝，胜过千万金银。
主耶稣，你正是宇宙中间的至宝，我们如果更多认识你，定能够享受你更多的丰富。但愿当我们聚在你面前的时候，但愿当我们来读圣经的时候，但愿当我们祷告你的时候，你就把你这些无限的美丽、无限的荣耀、无限的宝贵再启示在我们心中，好叫我们这许多基督徒在地上，我们生活的有能力，我们见证做的刚强，我们那个满了主耶稣的荣光，那个照亮在我们四位黑暗中的灵魂。我们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好，我们请弟兄姊妹来先读一处圣经，马太福音第二章。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好，我们再读第五节。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着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好，在圣经里面有好几幅的图画来描写神的家的。刚才我们头一堂讲的伯特利就是第一幅图画，来讲到神家的启示啊。那么现在呢，我们来讲到神家第二幅图画，叫伯利恒。伯利恒这个字翻成中文的意思呢，就是粮食之家啊。所以神的家呢，是一个充满粮食的地方，因为我们主耶稣基督他就是生命的粮啊。我们主耶稣基督就是要把天上各样的丰富来供应给地上我们这些人。那么主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呢，他就是把粮食，把天上生命的粮食带到神的家中，让神的家里面呢就满了各样的丰富啊。所以这一堂来讲到神的家的时候啊，我们就讲了神家怎么样能够变为丰富，能够成为一个粮食之家。你知道我们今天在这地上呢，是许多人都生活在饥饿当中，心灵的不满足。什么叫做饥饿呢？饥饿倒不是说没有面包吃，没有饭吃啊，饥饿是代表人的心灵里边没有满足。约翰福音第六章不是讲到那个时候主耶稣的旷野啊，有好几万的人啊来跟随耶稣，他们都是饥饿没有满足。那么主耶稣记得呢，你们记得那个故事吧啊，主耶稣记得用五个饼两条鱼怎么样不开了之后啊，分给五千的人吃。其实五千是男丁，假设包括妇女包括孩子，至少有2万左右啊。所以呢，这个就生命之粮，教会在地上有一个使命，就要成为粮食之家，能够把生命的粮供应那许多饥饿的人，叫四位在地上得不着满足的人啊，来到神的家中呢，各个心灵得到满足，各个得着供应啊。那么当然我们呢，我们也盼望，我们像是西斯旁的教会啊， 能够成为一个粮食之家，无论什么人一到这里来，一来聚会，一参加，一祷告，一读圣经，哦，他们心灵得到满足了，这样多好啊！我想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都期望我们的教会能够成为一个粮食之家。那今天我要是讲的呢，就是怎样使教会能够成为一个粮食之家呢？所以讲到神家的建立啊，因为要叫我们的家，要叫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粮食之家呀，需要经过一些属灵的操练，一些经过一些属灵的经历啊。所以今天呢，我们来讲到神家的建立，怎样使神的家成为粮食之家啊？那圣经里头呢，讲到伯利恒，有几段非常美丽动人的故事。这些美丽动人的故事呢，都是讲到神的家要成为粮食之家，必须要操练、要学习的经历啊。比方说啊，第一幅图画啊，纳吉就死在伯利恒啊，剩下便雅明。第二幅图画，路德就是从摩押地回到伯利恒，捡到了麦穗，享受了粮食啊。第三幅图画，大卫在童年的时候他就生在伯利恒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就从这几幅图画里面呢，我们来看神的家是怎么的建立的。好，我们现在先请大家读创世纪35章。35章，我们从16节读到19节。他们从伯特利起行，离以法他还有一段路程，那地临产甚是艰难。正在艰难的时候，苏生婆对他说，不要怕，你又要得一个儿子了。他将近于死，灵魂要走的时候，就给他儿子起名叫便俄尼，他父亲就给他起名叫便雅明。那吉死了，葬在以法他的路旁，以法他就是伯利恒啊。好，我们就先读到这里啊。这里呀，是圣经里边头一次提起伯利恒。头一次提起伯利恒发生什么事情呢？就雅各的最爱的妻子纳吉，她在生产的时候她是难产，结果呢，她一生下孩子啊，纳吉就死掉了啊。所以圣经头一次提起伯利恒啊，就是有一个非常辛苦的经历啊，就雅各所爱的妻子纳吉临产而死，生下便雅明。这便雅明呢，雅各给他起名叫做右手之子，那这个的起名呢叫做苦难之子，那这个的起名叫做便俄尼。便俄尼的意思啊，就是苦难。哎呀，这人是经历惨难之苦啊，太辛苦了。那雅各说呢，哎，经过苦难了、啊，被神高举起来，所以用右手高举起来，高举自己，那就得胜的意思。所以在第一幅图画里边讲到得胜者的产生啊，基督徒要有得胜的经历，需要怎么样？需要经过惨难，很可能并且舍掉我们自己的命。大家都知道纳吉是雅各所最爱的一个妻子，是不是 雅各有两个妻子，还有两个妾啊。但雅各呢，这四个妻子和妾的里面呢，雅各最爱的是纳吉啊。雅各曾经为这个纳吉啊劳苦了14年啊， 他为着那匹辛辛苦苦的在他舅舅那班家里啊劳苦服侍一共14年之久，就是为着得着这个那匹。所以那匹呢在雅各的心中啊就是他的最爱。好，那么现在呢雅各要从巴旦亚兰舅舅家里回到他父亲所住的希伯伦去。在半路上呢那匹生产结果死掉了，这个就代表神就把他心中所最爱的剥夺掉了。你想啊，这最多痛苦的经历啊！这雅各想呢，如果这两个丫头里面啊，无论是皮拉也好，无论是西帕也好，他们如果生产而死的话呢，当然也是很痛苦也很难过了，但是总是比较还轻一点。哎呀，偏偏是那匹，哎呀，最爱最爱的神啊，就常常借着把我们心中最爱的剥夺掉，而叫我们属灵生命呢就成长啊。所以神的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把你的独生儿子以撒，就你所爱的儿子献上给我。”哑巴的很，你如果要以撒嘛，立马我马上献给你。以撒呢，他太宝贝了，太爱了，舍不得。但哑巴人居然把以撒献上了，哑巴人得胜的经历啊。我们基督徒啊，每一个人都会有我们心中所最爱的一个人或者一些东西。神为着要叫我们心能够完全爱他。他常常把我们心中最爱的东西夺去啊！你们喜欢不喜欢那首诗歌？你若不要橄榄成渣啊！如果你取去的东西呀、啊，你自己来代替啊！你们会唱吗？特别那个副歌，每次的打击都是真理。如果你所取的东西你以自己来代替，你的兄弟兄啊，他自己有过这样的经历。当他年轻的时候啊，他有个青梅竹马的女朋友啊，姓张啊。那么他这个女朋友呢，从小跟他一起长大，两个人的感情是好得不得了。但是问题呢，他这个女朋友就是不肯信主。那么尼弟兄呢，他是被主的爱摸着，他一生奉献给主，要来服侍主，要一生跟随主，为主做见证的。那么神就感动他呀，你看你这个人啊，把自己一生献给我来服侍主，你带着一个不信主的人，如果他做你太太，那你以后怎么服侍啊？所以服侍主两个人同行是非常重要的。你娶一个不信主的女朋友，那以后怎么服侍呢？那尼弟兄呢，起初是怎么样都不肯放下。神啊，哎呀，你要别的要求我都可以啊，就是不要把我的女朋友夺去，因为我们从小到现在啊，那么多年的感情啊，我怎么能够舍下他呀？但是呢，神就，你如果不答应，神就不理你，神我就不理。所以你利用后来祷告，那神在那说，你还祷告什么？反正我对你话你也不听，那就没办法啦。所以你就挣扎来挣扎去，挣扎来挣扎去，最后说这是。如果我不答应神的要求的话，我就活不下去了，我的前途就没办法再走一步了。所以最后啊，说忍痛把这个不信主的女朋友放下。如果你收取的东西你自己来代替，结果呢倒是很奇妙的，等他真正放下之后啊，神又把这个女朋友啊还给他，因为他女朋友后来信主了， 所以这像以撒复活一样的，以撒真要把，不是亚伯拉罕真要把以撒献给神的时候啊，哎，神说你看看在树林里面不是有只羔羊吗，你把这个羔羊拿来代替以撒献给神就可以了。所以神啊就是看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啊真是爱神的话呢，神不会叫我们牺牲什么的，反而呢叫我们更多的得着。这也就是神把纳结从雅各手中夺去的一个经历啊。所以第一件事情就给我们看见，就是神把我们最爱的最爱的了，就把我们夺去。你知道啊，我们这些人都喜欢随着自己的性质和喜好的去洗，那么神呢，如果你要跟随我，就要把你心中最爱的那东西放下。主耶稣复活之后对彼得说啊，因为彼得不是三次否认主，后来主向他显现啊，那么主就问彼得，西门彼得，你爱我比这些，爱我爱主耶稣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这样问了三次，到第三次，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主怎么说？你年少的时候随着自己啊束上腰带自由往来，等到你年老的时候呢，别人要束上带子把你带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这就讲到我们的经历呢，我们这个人也是年少的时候代表我们基督徒啊在树林生命的经历上还很幼嫩，我们树林生命上还幼嫩的时候啊，我们这个人总是喜欢我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我高兴去哪里就去哪里，我高兴要怎样就要怎样，所以我们说话也不受管，知道吗？我高兴骂人就骂人，我高兴发脾气就发脾气，我高兴怎样就怎样，谁也管不了我。我这个人呢，父母从小管不了我的，我在学校里面老师也管不了我的，所以呢，我向来呀都是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来，主说啊，等到你属灵生命上长进了，不再做孩童了，不再是年少了，到了年老就生命成熟长大的时候呢，是别人把你束上带子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所以主呢就常常在我们身上做一件事情，把我们带到我们所不愿意去的地方。有的时候啊，我们最不愿意的就在教会里面服侍，因为我们想呢，假使我做一个普通的基督徒啊，我想来聚会就来聚会，我不想来聚会就不来聚会，那么还平平安安，也和弟兄姊妹不会发生什么冲突。如果我要把我自己摆在服侍当中，和弟兄姊妹一同配搭呀，难处可大了。哎呀，我服侍主这么多年来啊，那真觉得教会里面和弟兄姊妹一同配搭服侍啊，是很不简单的事情。因为我想要这么做，别人偏偏不喜欢你这么做啊！啊，我想要决定什么事情，别人好多人都反对。哎呀，干脆不跟你们一起谈事情，以后我也不能服侍，那多好呢？那主说不行，你不愿意跟这个弟兄配搭，主就偏偏非要你和这个弟兄配搭；你不愿意去做那一件服侍，主就偏偏让你去做那个服侍。这个就是啊，要把我们天然的生命，我们所喜好的啊，都夺去。有一个姊妹呢，她就讲到了，她到一个地方去啊，最怕就住在一个有钢琴的弟兄姊妹家里，尤其是一架非常名贵的钢琴。哎呀，他说那真是太难为他。为什么呢？因为他最喜欢 弹钢琴。那么主呢在里面，因为他的整个兴趣啊都在钢琴上面。如果是这个弟兄家里有一架非常好的钢琴啊，那你不去试试啊，不去弹一弹呢、啊、那是没办法禁得住的啦。所以他最怕的呢，他就是怕住在有好钢琴的弟兄姊妹家里。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姊妹在主面前受对付了，她愿意把她自己心中最喜爱的为着主的缘故放下，所以她不大弹琴。她虽然最爱弹琴，不大弹琴、啊、这个就是便雅悯的经历了、啊、神把我们心中最喜爱的东西，就像以撒是亚伯兰最喜爱的儿子，神就把他夺去，这就得胜者的产生啊。说便雅悯是幼兽之子，也被高举之子，那就得胜者的经历了啊。说神的建立，神家建立在就把我们的天然兴趣夺走，也就是说我们在神面前跟随神做主的道路啊，不是照着自己的兴趣，不是照着自己的喜好，乃是肯为着主摆下自己的喜好，放下自己的兴趣。好，这是第一幅图画啊。第二幅图画，我想时间的关系的话，要讲的简单，讲的快一点啊。第二幅图画，我们来讲讲路德的经历吧啊。我们来看看路德记，旧约圣经路德记，好吧？路德记，我们读几处圣经，第一章，到第六节，从第六节读到第十节。啊，当然我们一起来读啊。他就与两个儿妇起身，要从摩押地归回。因为他在摩押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于是他和两个儿妇起行离开所住的地方，要回犹大地去。拿俄米对两个儿妇说，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愿耶和华使你们国在新夫家中得平安。于是拿俄米与他们亲嘴，他们就放声而哭，说不然我们必与你们一同回你本国去。好，再跳过去到十五节到第十九节。拿俄米说，看哪、啊、你嫂子已经回他本国和他所拜的神那里去了，你也跟着你嫂子回去吧。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哪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奖罚于我。拿俄米见路德定义要跟随自己去，就不再劝他了，于是二人同行来到伯利恒。好，我们到最后一节二十二节。拿俄米和他儿妇摩押女子路德从摩押地回来到伯利恒，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啊，特别注意这句话啊。就当路德跟他婆婆拿俄米从摩押地回到伯利恒的时候啊，这个什么呀？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那就丰收的季节了啊。一回到伯利恒就到了丰收的时候了。这个第二幅的图画呢， 就是叫伯特利得到名声啊，得到是一个就是路德这个姊妹啊，在神面前蒙恩的经历。我想弟兄姊妹都喜欢路德记，我也是喜欢圣经，路德记我是很喜欢的一卷圣经，因为这里面讲到路德这个美丽的故事啊，他先讲到以利米勒的失败，因为他从犹太地啊离开了伯利恒，就到摩押地去寄居。那么什么叫做到摩押地去寄居呢？摩押地是代表我们人的肉体，我们人的血气。到摩押地去寄居啊，就是我这个人呢，我不愿意和弟兄姊妹在一起聚会，我要体贴肉体，照着自己的肉体所喜欢的去行。像以弗所书第二章所讲的，我们是在过犯罪恶之中啊，我们常常照着自己的本性，照着随着肉体所喜欢的去行，是可怒之子。这摩押地去寄居的意思啊，就我们这个常常随着自己的肉体而行。好，那么这个以利米勒一到了摩押地之后呢，发生了很悲惨的事情，我想你们都知道啊。他本来有两个儿子，还娶了两个媳妇，然后呢，以利米勒自己死掉了，两个儿子也死掉了，只剩下拿俄米还有两个儿子啊，就变三个女人。你想想啊，一个家庭碰到这样的打击，多辛苦啊，多悲惨，是不是？就在这样的打击当中，这个拿俄米啊，蒙圣灵的光照，他里面醒悟过来了。他知道今天我们所以碰见这么痛苦的经历，这么不好的遭遇，都是因为我们离开了神的家，我们到了摩押地，随着肉体所喜好的去行。所以呢，他就听说耶和华赐福给犹太地啊，在伯利恒那里啊，他们神祝福他们，叫他们粮食很丰富，所以他呢就决定要离开摩押地，要回到伯利恒去。当拿俄米有这样一个行动，要从摩押地回到伯利恒去的时候，他有两个儿媳妇，一个叫做路德，还有一个叫什么？叫俄尔巴，是不是啊？两个儿夫呢也跟上了，我们也跟你一起去吧。这个婆婆就说了，我年纪已经这么大了啊，你们还年轻，你们跟我去的话，我也不能够再给你们生丈夫啊，所以你们就在罗亚地好了，我自己回去。这个俄尔巴呢，好吧，那么你去，我就不去了。路德呢，无论如何不肯。路德就对婆婆说，婆婆啊，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到哪里我也到哪里，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除非死能够使你我相离，不然的话愿神重重的奖罚于我。你看路德这样坚定的心志啊，他就跟着婆婆回到伯利恒。一到伯利恒呢，刚才我们读的圣经怎么样？真是动手个大难的时候，本来在摩押地遭遇到悲惨痛苦的日子，现在一回到伯利恒呐，变成丰收的时候来到了，真是动手个大难的时候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的家要得着复兴，神的家要被建立起来，第一件事情要什么？要从摩押地归回到伯利恒，换句话说呢，就是要从那个随着肉体和心中的喜好去行的那样一种生活的里边，转过来去向着神啊，要以神做目标，要以主耶稣的追求主做目标啊。所以第一件事情呢，就渴慕神的家啊，从漂流之地回到神的家中，就像路加福音十五章主耶稣讲过的比喻一样。主耶稣什么啊？有一个浪子啊，他分了父亲的产业啊，到外面随意挥霍啊， 结果呢，把他父亲给他的产业统统用光了，还穷苦起来去跟人家放猪，连猪吃的豆角都吃不到啊。这他就醒悟过来了，哎呀，我父亲家里口粮有余，我怎么倒在这里过这个穷苦要饿死的生活呢？好了，他说他就想要回到父亲那里去，于是他就起来就回到父亲那里，就父亲就怎么，父亲一圆圆，父亲正站在门口啊，看见圆圆看见这儿子回来，赶快跑过去啊，抱着他连连和他亲嘴啊，把他迎接到家里面，给他杀了肥牛犊给他吃，给他这个把上好的袍子拿出来给他穿，给他戴上戒指，给他穿上鞋子啊，你看富家多丰富啊。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啊，要叫神的家兴旺啊，我们要从就是随着肉体而行的那种放荡的生活里面，那种漂流的生活的里面，回到伯利恒，回到神的家中。那么还要坚定的心志，因为很多的试探呢临到我们了，我们有这个意念就常常靠不住，是环境一个环境一个环境考验我们，到底是不是我们正心跟随主。那么路德呢就经得起这个心志，经得起这个考验，跟婆婆说无论往哪去我都要去的啊，除非你到哪里我也跟到哪里，除非死能够使我和你相离。我就想到一个弟兄啊，那个时候我在奥斯汀啊，我在奥斯汀的时候啊，有一个姊妹，他们是开餐馆的，这个姊妹是很爱主，他弟兄呢就不喜欢来聚会。那后来呢不晓得一些什么事情发生了之后，这个弟兄啊就回转头来了啊，他就从前是忙啊忙啊在餐馆忙啊忙啊，以后呢等到有一件事情发生之后啊，他就回转来了之后啊，一来聚会他常常唱一首诗歌啊，你们会不会唱那个诗歌啊，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永不回头，永不回头。每次来聚会啊，这个地方就唱这个歌，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永不回头，永不回头啊！哎，所以呢，他们全家都在神面前蒙到很大的恩典。这是我们基督徒一回到伯利恒啊，就到了丰收大麦的时候。第二点呢，路德啊，就是找到那个波阿斯这个大财主啊，结果呢，他就和这个大财主结婚了啊。那路德整个光景就都改变了。我今天没时间跟你们仔细讲了啊。那么我们基督徒呢，要学习。你知道这个大财主是谁啊？大财主就是主耶稣。这个大财主不是地上的财产哦，我告诉你们呢、啊，地上财富多的人呢、啊，啊，在银行里面存款一大堆啊，还有许多的房屋、许多的田地、很多的公司，但是呢，很多人呢，小气的要命，叫他爱心呢、啊，为着主摆上一点，他不肯的。所以呢，地上的财富倒是很多，但是除了钱多之外，还有什么？除了钱多之外其他什么都没有，爱心也没有的，信心也没有的，忍耐也没有的，温柔也没有的，所有的别的东西都没有的，仁爱喜乐和平忍耐一样都没有的，他有的就是钱多。这个不叫大财主，大财主呢代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有爱心，无限丰富的爱心，无限丰富的忍耐，无限大的能力啊，无限大的智慧。是我们的主耶稣啊，如果你认识这位大财主，并且和这位主耶稣的大财主结交，我告诉你啊，弟兄姊妹，你跟随这位大财主的时候啊，你就有福气了。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啊，他的爱心用不完，他的忍耐用不完，他的信心用不完，他的能力用不完。所以基督徒的秘诀呢，要找到这位大财主，天天和这位大财主在一起。那波阿斯到哪里，路德就跟着哪里啊，在波阿斯的田间失去粮食。所以基督徒能够在神面前蒙恩的秘诀啊，就是要和这位大财主 主耶稣基督连接在一起，这样叫我们过得胜日子啊。我路德就简简单讲一点。那么第三幅图画呢，我想时间没有了，我就稍微简单提一提就好了。就是讲到伯利恒呢，是大卫出生的地方，也就是说栽培大卫在树林生命上成长的地方啊。那么其中有几个点啊，大卫是后来做以色列君王呢，他树林生命怎么培养起来的，他其中几个重要的点。第一个要点呢，大卫肯甘心居于卑微，说他父亲啊有八个儿子。我们一般人的家庭呢，做父母的都痛爱小孩小儿子，老大老二老三呢不大喜欢，这个老幺呢，这个小孩子差不多是比较痛爱小孩。但是啊，那耶稣的家庭里，大卫的父亲啊，他们是看重长子，看重几个大的，这个小罗伯特呢在家里没有地位。所以天圣先知撒母耳啊到了大卫的家里面，要因为神在那说，你到耶稣家里去，我要告耶稣家里一个儿子做王。那么耶稣家里就请客了，请客的时候前面七个儿子啊都跟先知撒母耳一同吃饭，只有这个大卫嘛，那个小萝卜头啊，那在家里，哎呀多余的，你去吧，你去放羊去好了，反正这羊在外面没人看也不好，你去看羊去，那我们跟你几个哥哥呢在一起吃饭。你想想啊，你想你是大卫，你心里面什么感受？好事临不到我，这些不重要的事情就猜我去做，我才不要了。我们在教会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你看，那个重要的服事都是这个弟兄那个弟兄做，就是什么做招待啊，或者叫我扫厕所啊，或者叫我到厨房里面去做什么？这个小事情就找我。为什么讲台不请我讲啊？为什么领会不请我领啊？所以大的事情领不到我，那个小心事情呢？哎，其实我这些我都看不顺眼。所以大卫呢，就这种在小事情上忠心，他甘心居卑微啊。所以这是大卫在神面前梦一个点。我再讲一个点，我们就结束啊。大卫还有一个重要的点，当大卫重要点很多了，我今天不能讲很多嘛，我只讲还有最要紧一个点，大卫体贴神的心意。当他后来做王之后啊，他住在上百万的王宫当中，他一想起来，你看我现在住在上百万的王宫中，而我们的神他的约柜呢还在帐篷里面，所以他有幸啊，他立意要为神的约柜建造一个殿。这件事情呢，扫罗作王几十年了，从来没有提起过的，大卫想到了。所以这个扫罗这个王呢，真是白做了。这个扫罗这个王啊，只晓得自己享受君王的权利，从来就不去关心神的事情了。所以我们服侍主啊，不是要做我喜欢就去行，要关心到神的心意，知道神要得到的是什么。我们能够体贴神的心意，像大卫一样体贴神的心意。你看看我自己啊，日子过得都舒服，但我们的神呢，哎呀，今天教会啊，你看还在荒凉之中。所以我应该怎样把自己投身在神的家中啊，让神的心意能够得到成全。假使我们弟兄姊妹们能够看重神的心意过于我们自己的享受，那神的家就得了复兴，神的家被建立起来了。谢谢，我可以。所以我们要学习在大卫身上呢，学习这个教训，要关心神的心。所以神就说，大卫是一个合我心意的人，神的祝福就临到大卫的身上啊，是神的家呀，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好，我今天呢就只能够简简单单教导这一点了。